新耶路撒冷是将来的还是现在的？感谢主，在启示录里面，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照耀在我们现在的心中。我再说，神借着启示录将他将来的国度的荣耀照耀在我们现在的心中。在启示录里面，将来和现在接连起来。大家还是听见后面翻译的声音，也许头半分钟是适应的时间，我的声音要适应，那边的声音要适应，大家的思想要适应。在启示录里面，现在和将来融合在一起。当我们看见新天新地，或者说新耶路撒冷的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见将来我们要进入的境界，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现在就要靠着主的恩典学习追求生活在将来的荣耀里面。这一个向往，这一个爱慕，这一个追求，就把现在和将来拉在一起。如果我们单单用将来的眼光和感觉来读启示录，我们会有一个结论说，好了，等了，让我等了，等到将来进了新耶路撒冷再说了，那个时候当然我会接受享受这一切的一切，不必急。那样我们读启示录就是客观的读，不观痛痒的读，那样的读没有意义。神要我们读他的话不是那样的读，我们读经是整个的人投入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将来的荣耀，那是神最后完成他的救恩的计划的蓝图。我们看那个将来的蓝图的时候，我们现在里面内心心灵的响应，渴慕追求，主啊，主啊，求你让我今天就学习，就更多的进入你将来的计划的完成的境界里面。这一个追求就是天地结连，是现在和将来结连，是何等的美好。在新耶路撒冷的宝座那里有一条生命河流出来，那条河明亮如水晶，在河的两边有各样的树木，每一年结12样的果子，那就代表完美的生命所结出来的完美的果子。在那里神的面前，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完美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同从启示录里面领受关于完美的生命的信息。完美的生命包括至少10样的完全，大家预备好，我要讲10样的完全。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只有2样，还要加上8样。我相信在新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听到有10点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今天在地上听到，一听见传道人说10点，这个心里啊就害怕了。 十点什么时候讲完呢？我想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个完全完全的安息，在主的话中不怕场，那天天要听神的话，时刻要接受神的话，用着喜乐的心、爱慕的心、不足的心、神圣的不满足来接受神的话，生命之道。第一点，完全的团契，请大家翻到第21章。第21章16节，21章16节，城是四方的，敞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敞宽高，都是一样，敞宽高都是4000里，那就是12000里，12000等于3×4×1000，3×4等于12，12×1000等于12000。12是完全的数字，12还要再乘1000，1000在启示录里面也是完全的数字，但是它有一个新的特别的意义，就是与时间有关的完全。所以千年国是代表在时间上神的完全的恩典，因此3×4等于12，再乘1000等于12000，这是各方面的完全，再加上时间上的完全，这就是完全的完全，就是不能再完全的完全，这是何等的完全。在世界上说长宽高就构成立体，单单有长有宽是平面，平面的还不够真实，还不算是一个实体，还不算是一个色彩，再加上高就是立体，立体就是实体。但是感谢天父，长宽高有了以后还要再加上时间，那就是永恒的实体。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3度 three dimensions 长宽高构成现在的实体，但是有很多的人说时间是第4度 time is the 4th dimension， 你加上时间以后那就是永永远远永恒的实体，不单单是现在的实体，也是永远的实体，不但现在是真实的，也是永永远远真实的。物理学告诉我们，物体的速度越接近光速，时间就无限的放慢，就接近时间停止的状态，那也就是进入了永恒的状态。所以借着现在物理学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多一点认识永恒。在神的面前没有时间，他是过去的神、现在的神、将来的神，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在万有之内
有超乎万有之上，万有本于他，最后归于他。他是万有之源，他是万有之成。单单是源头还不够，万物的成全也在他的里面。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过去现在将来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和父神也是一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们得到基督的时候，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永远的实体，这一个实体以外都是虚空，都在改变，都要过去，天地都要过去，但是在这个实体里面的一点一划都不会过去，都要成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是真实的，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全，得到最后的完美的荣耀。基督以外没有救恩，基督以外没有实际。我们在这里看见新耶路撒冷一万二千，完全的完全，永恒的完全。当我们面对这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但是我们的内心有一个甜美的回应，感谢神。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他，如果我们完全了解他，我们就是神了。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灵，这个灵对于神的完美有一个相应，这个相应是多么甜美。每逢我们面对神的面的时候，每逢圣灵把无限的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天上的音乐，充满了新的看见。虽然不是神那样的了解，但是我们也是近乎神那样的了解，因为神的灵将神的事启示我们接受圣灵的人。感谢主，感谢主。不仅将来我们在永世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敬拜赞美，永远是新的发现的敬拜赞美。我们有很宝贵的一个本能，就是惊奇。在这个时代里头，惊奇感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惊奇的事情太多了，你就惊奇不胜其惊奇了啊。我们的这个 sense of wonder 越来越减少了，但是将来在永世里面，面对神的完美，无限的完美，荣耀无限的荣耀，恩爱无限的恩爱，能力无限的能力，我们那个 sense of wonder 惊奇感又眺望起来。我们永远在惊奇中赞美感谢敬拜，常常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了解。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的无限的无限向我们逐渐展开。那个时候的敬拜是我们的灵，我们的智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整个的人的敬拜。神满足我们的感情，满足我们的理智，也满足我们和他相通的那个灵，完全的满足。神所做的是十二乘一千。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完全的传奇里面，第一，天人的合一。中国人常常讲天人合一，其实这个理想最高的成就，最真实的成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在圣经里面。请看这座城， 长宽是四千里，这个不太难想象啊。闭上眼睛想一个城的城墙长四千里，宽四千里，你还可以想象，你把自己提高一点了，当自己进了太空了，你看看四千里长四千里宽的城是如何。但是你能不能想象四千里高的一座城？我想不容易，更不容易啊。四千里高的一座城，很明显有一个意思，天上地下连在一起，对不对？很明显天地连在一起，在这一个112000里面有天人的合一的意义在里面。你看21章22节，21章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殿，殿是什么地方？是神人相会的地方。这个殿是什么？不再是人手所造的殿，乃是神的羔羊，就是殿。我在说殿的意义，就是神人相会，神人在基督里相会，所以基督就是真正的殿。所以基督说，你们把这殿撤回，我三天之内把它建造起来。主指着他自己的身体说的，主就是真正的殿。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完全的相会相联合，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完全的相会，神和人完全的联合。今天的圣殿所象征的、所代表的那个最高的意义，现在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成全了。因为羔羊自己就是殿，再不需要外面的殿。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实质、实体成全了。 The spiritual substance of the temple of God is now perfectly fulfilled。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实体，永远的实体。我们再看第二，人和人合而为一。在这一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我们看有12个根基在城墙下，每一个根基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还有12个门。这12个门上也有名字，感谢赞美主，所有属神的人都在这个城里面，大家都合而为一。得救的人、属神的人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了。今天我们的合而为一还不完全，将来在天上没有任何宗派的名字了。好像昨天林弟兄所讲的，再不问你是哪个教会的，也不要问你在哪里聚会，两样都不问。都在基督里面，都在这个殿里面。你在哪里聚会？这个殿里面。你在哪里聚会？在这个殿里面。你说那个树枝要不要枝了？到处都是被羔羊充满，到处都是神的殿，都是敬拜神的地方。整个的被造之物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与神相合，与神合而为一。第三，人与天使合一。请看17节，17节，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那么请问大家，在这里有没有矛盾？刚才我们看见耶路撒冷高4000里， 现在忽然变成了144周啊，城墙高144周，那这个是怎么收的呢？从4天里一收，收到144，一走啊，这就是一走，一吃饭，144周。那么到底这个城墙4天里高呢，还是144周高呢？在字面上不通，在属灵的意义上很通，因为144就是12×12，所以不在乎数字，不在乎数字，在乎数字后面的属灵的意义。我们读圣经不在乎字句，在乎字句后面的灵意。圣灵让我们要得所抓住机会，进入那个灵意里面。灵意叫我们活了，字句叫我们死了，我们从死了进入活了，透过主的话的经意和神有生命的活泼的联系，何等的宝贵！其中就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我们不会从死进到活。圣灵一工作，死的变活了，呆板的变活泼了。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在我们的见证里面，在我们的传达信息里面，在我们的交通里面，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里面，我们何等需要生命的灵，将我们做的一切都生命化。 We need to have the Holy Spirit vitalize everything that we do. 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圣灵是气息。哪一个人能够没有气息而生活？我们有自然的气息，我们更需要有圣灵的气息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强的气息，变成风那样的气息，吹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像死人的枯干的骨头活起来，成了强大的军队。圣灵的复兴的工作。但是风和气息分不开，我们每时每刻那个气息是我们每一天每天生命的需要。有的时候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使这个均匀的安静的气息变作强的风，彰显圣灵的浇灌，彰显圣灵的充满。什么时候气息变作风，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我们需要圣灵不时的不时的在我们的身上做这样从气息变风的工作。你需要，我需要，我们恳切的祷告求神，在基督耶稣再来以前，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使圣灵的气息变成风，强风，五旬节时候的那个风，让我们可以活泼起来，站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现在太像医院，太像医院，不像军队。病人太多，我们自己也太多的病，站起来，手脚的法阵。撒旦一口气把我们吹倒了，连打也不要打，他一开口一威吓，这个威吓的气一发出来，我们就倒了。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第四，灵物的合一。我们看看新耶路撒冷是什么造的。18节，墙是碧玉的，城是晶晶的。不过我要请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透明的晶晶？谁见过请举手。透明的纯金啊，纯粹的金子那是透明的，谁见过请举手？没有见过，那就是没有读过启示录。这里有 在这里有，你看第十八节第二句，城是晶晶的，好像什么，如同明镜的玻璃，像玻璃透明的晶晶的，没有见过而在这里见过。神不能形容新耶路撒冷的美丽，只好用不通的今生的话来形容最通达的属灵的事实。透明的金子是不通的，但是在这里多么宝贵，超越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圣灵启示，神的信息只能够用人类的经验里面的范围之内的话语，超过人类经验以外的话语我们都不懂。但是在这里神用了属灵的好像矛盾的话来表达超物质的真理，这就是所谓 paradoxical truth， 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繁合性的真理，因为无限的真理超越物质的经验范围之上，所以不能不如此的描写。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是神将他的无限的美丽丰富，是超过人类所求所想所梦想的给我们看见。下面又不再问大家，你见过的珍珠最大的有多大？你见过的珍珠最大的有多大？你见过这么大的珍珠吗？没有人见过。你见过这么大的珍珠？在这里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门是一颗珍珠，一个城门，整个城门都是一颗珍珠，多么大的珍珠，没有人见过，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珍珠。感谢神，神在新耶路撒冷所预备的一切远超过人间的梦想。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信息，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一切再不是我们灵性的拦阻了，成了我们爱神的一部分。今天灵和物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物质生活越舒服，他的灵性就越冷淡。老底家的时代是个物质丰富的时代，是个发料材的时代，是样样都有的时代，是个富足的时代，所以是个不冷不热的时代。难道不冷不热和丰富一定要连在一起吗？
是不是一定要连在一起？按现在我们一般的经验，这两样是连在一起，哪里有物质的享受多一点，哪里灵性小一点，好像不可分，但是事实上不是不可分。圣灵已经在今生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在顺利的时候敬畏神爱神，他们在受试炼的时候仍然敬畏神爱神，神在给他们丰富的时候他们仍然敬畏神爱神，在丰富中顺利中仍然爱神，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是证明，而且他们也正是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环绕我们。我们为了这样的人感谢神。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物质的丰富再不是我们灵性的拦阻，乃成了我们的灵性一部分，我们在其中欣赏灵受神的丰富伟大美丽慈爱。今生我们就要学习让物质和灵性不要对立，主若赐福你的时候你要越爱主，主在物质上越恩待你，你千万不要越来对主越冷淡。